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制度改革还有经济改革。那么这个经济建设改革的结果非常成功，使台湾发展突飞猛进，成为许多开发中国家的典范。台湾因而得以跟新加坡、韩国跟香港并称为亚洲四小龙，创下了所谓台湾奇迹。可是现在呢，其他三小龙都对台湾的现状引以为戒，台湾反而成了负面的教材。所以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啊，这个负面的教材，就韩国呢把台湾当作是新兴国家发展的这个失败案例在研究，听起来蛮痛心的啊。另外还有一点呢，香港人羡慕台湾民主政治，但是他们不认可混乱的台湾式民主。那么新加坡则是不想重演台湾故事，以免这个丧失了在全球的竞争力。那从这几个案例来看的话，你觉得台湾真的是失败了吗？
我倒真的不觉得台湾是真的是失败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台湾在追求的这个民主价值啊，它的民主是一种有点畸形的民主。为什么？一般的国家没有中国那么强大的一个国家来阻止你，然后让你没有社会的空间。所以台湾的老百姓常常会觉得，就是说我要民主，但我的国家又没有被人家认同，所以他心里是很不平衡的。再加上在清朝末年就把台湾割让以后被日本统治了60年，然后再回到中国来又碰到很多中国的这个政权的转向，然后都不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些都引导到了今天的台湾的民主有点畸形。但是起码这么多年走来哦，大家台湾的新一代都已经慢慢的习惯这个形式，这个形式也不能算做错。但是为什么台湾今天会变成有些这个其他的三小龙把台湾引以为戒？我觉得其实是只有两大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当然是有中国的因素在那个地方，中国的因素让台湾变成一个蛮奇怪的国家，又不像国家哦。那么另外一个真正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台湾自己的，是一个所谓的台湾政府的无能。但至于这政府的无能是不是领导者的无能，还是因为连续这个换政权以来好像都有关系。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意识形态，就是说从陈水扁总统执政的时候就变成自我封锁啊、封锁以后连那个美国都对他非常有意见，然后到马总统执政以后，大家对他有太大的期许，他刚好呢，但是他又比较学术派，然后呢他好像跟老百姓的那个想法又有点距离，然后用的人好像也没有办法带动这个整个公务员的团队，所以说这个一直下来就变成说台湾有一点在倒退啊、然后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台湾是一个比较小的岛，没有什么资源，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看到一个新的方向，然后告诉大家说我们就要朝这个方向去。而且好像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那些公务员为了怕说动不动被人家背上什么图利什么少数人数，他不敢去作为了，你知道吗？
对，所以您提出了很多背后的原因哈。那问题就是说真的是失败吗？
我不觉得失败，那我觉得这个无能是造成了失败，但台湾的民主并没有造成失败啊。
OK， 好，关于这个我们还有很多的话题啊，而且我相信听众一定会打电话进来谈的台湾所谓台湾的民主。但是我也想请彭思周教授谈一下，因为在这个我们刚刚谈到这几个案例里面，比方说像这个新加坡，就是说这台湾故事，台湾失去了竞争力啊，那么还有这个混乱式的民主，那么还有新兴国家失败的案例，这听起来其实台湾在很多方面确实是有些问题的哈。那您来看看这些年来台湾在哪一些方面是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呢？除了刚刚赵惠普先生讲的这个那些背景原因外，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是我这样子讲啦，就是说，台湾这几年来的经济，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闷，就是闷经济。也就是说，它要上不上，然后呢，感觉呢下去呢，似乎呢又没有大家就是说，讲的那么夸张，竞争力还在。然后它整个就是说的那个工业的那个轻工业的基础实力也都还在，但是呢为什么就是上不去？那当然原因有很多，包含在华盛顿的嘉宾赵先生所讲的，但是在这里呢我特别要提出来，就是说尤其是在台湾在这种关键的时期呢，有一个东西绝对不能丧失，那就是信心。我并不认为台湾是反面教材，因为刚刚大家所讨论的那几个国家包括不管是新加坡或者是南韩，基本上他们也都有各自有各自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会把台湾的这个经验拿出来论述呢？我相信呢也各自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呢我自己呢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呢，我认为呢 新加坡跟南韩呢，自己本身也有它发展的问题，而且它发展问题的答案呢，恰恰好都在台湾。以新加坡而言呢，新加坡的人在评论台湾的民主的时候，一般来讲的话，都会有很多的一个那个想法哈，可以提供建议的。可是只要讲一句话，我相信呢，大部分新加坡的朋友会选择沉默，那就是。的确我们的领导人做不好无能，可是呢我可以选择四年后换掉他，新加坡可以吗？这个是新加坡的软肋。那对南韩而言呢，南韩经济是起来了，尤其从1997年他整个齁就是说国家破产接受 INF 的资源之后呢，他也很了不起，整个民族很有向心力，而且在三年之内就还掉195亿美金的一个贷款了。可是问题是他的根本上经济的问题真的解决了吗？他的对于南韩而言，他现在他整个国家经济的结构，除了三星、LG、大宇、现代，请问还有一些什么企业呢？他的问题就在于他的企业他的经济结构基本上都是几个大财团，一旦呢出了问题之后，是不是1997年在那个的那个事件会重新再发生呢？这个呢其实也是南韩人自己思考的。那台湾呢刚好我们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南韩的中小企业呢的处境我相信大家也都很清楚，所以说各自有各自的问题要去面对，各自有各自的问题要去解决，但是我相信呢我们可以互相的学习，南韩跟新加坡有很多值得台湾学习的，像南韩人的向心力，他连他的明星东方神起，对不对，在那个美国在那个走秀的时候 Las Vegas 讲的都是大韩民族万岁，我觉得这种向心力呢是台湾的民众、台湾的团体、台湾的大社会呢可以学习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新加坡公务员的效率、它的廉洁，我相信呢也是呢台湾的政府呢现在可以作为一个取经的对象的。可是在这一块里面呢，我们不能够因为南韩跟新加坡把台湾当作是成一个台湾故事或是一个反面教材呢，我们台湾自己就失去信心。我认为呢这个呢也是不切实际的。
嗯，好，非常谢谢彭教授的分析哈。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请你继续跟我们两位来宾进行交流。
好的，谢谢婉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马总统很喜欢这个用这个数字来彰显台湾的实力，当然台湾在这个竞争力报告上呢其实一直都还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不过最近这个岁末年终啊，但是这个 GDP 又开始陷入这个保一大作战了。这个好像从去年以来就是这样的情况。今年呢大家说这个刚开始开年的时候呢说这个 GDP 应该可以冲到4啊，结果现在是4321啊，都年底又要保一了。想先请教在华府的这个赵惠普先生，就是这个 GDP 好像一直这两年以来一直是台湾的痛，特别是今年又要保一了。那么台湾的这个一些媒体就开始思考说，至少在东亚这一块，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些国家啊，或者是地区比方说这个南韩也好啦，新加坡也好，都有显著的上升，但台湾还在这个苦苦的陷入这个保一大作战啊。到底这个台湾它的经济上面，刚刚彭教授也提到闷经济，您觉得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到底是产业转型上呢，还是整个公务员的这个效率上，或者是您觉得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每年都要 GDP 看得很高，年初看得很高，年末要开始抢救呢？
好，谢谢博弈啊。这问题好像蛮大的。我这样子用比较简单的语言来讲，就是说，我觉得啊，就是说，你看，南韩跟新加坡，他们大概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说，那国家非常清楚他要跨越的领域是什么，所以在90年代，他们就已经定位了。定位以后，你看他用尤其韩国，他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哦，然后呢，他用国家力量来支持这个整个企业。然后这个不是说怕什么土力财团，他也不怕。但是呢，最起码南韩的过去两三任大统领都下任以后都因为土力财团啊，然后好像有点那个官司缠身。但是呢，整个国家是往前走的。所以台湾好像缺少这个方向，就是说领导人还没有去定到一个方向，其实你不是说土力财团嘛，就是有一个这个委员会，大家来决定说台湾我们现在目前要重视的这几个走向，那用国家定向以后，这几个走向就可以全力的走，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很多的投资都是因为像台湾的经济不走前是为什么？是因为没有再继续的投资嘛。 因为那个所谓的财团没有，国家都没有给我一个十年的一个定向，所以我们不敢大投资嘛。当你国家都已经定了位了以后，我们大家就有想办法来大投资。比如说像郭台铭先生都在讲，但是呢他只是光讲而已，可是你没有整个配套，整个说不管是朝野是蓝绿啊，这是对台湾的未来。所以那个领导人应该有要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已经是台湾的生存问题，而不是我们蓝绿在斗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像这个方向是很重要的。然后起码最近这前两个礼拜，我看到一个很值得欣慰的，就是说马总统呢现在已经决定不要跑趴了，就是真的专心的在总统府里面思考未来。我觉得这对台湾好像就是有那么一线生机啦，就是说因为领导者嘛，你的责任是什么？我觉得当老百姓选了你到总统府的时候，他希望你来领导这个国家，而不是希望你去一天到晚到外头去跑趴。他你怎么领导，怎么去领导这些公务员，是你最大的责任呢，对不对？你怎么让我们公务员能够觉得说在你领导下，然后提出一个对国家有利的方案，而不是由那些你任命的那些少数的这个学术派的人来讲一些东西没办法实现，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呼吁一下，你有没有听到这个老百姓的心声啊？博弈，我觉得这如果做到这两三点就够了啊，那台湾很可能就有一个很正确的方向这样子。
好的，谢谢赵惠普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请教在台北的这个来宾，就是我们注意到您这个彭教授，您刚刚也提到，就是特别是台湾跟南韩来比啊，这个南韩的挹注大企业是相当明显的。那么台湾我们注意到在竞争力的评比上，其实我们还是蛮优秀的，但是就以手机产业来讲好了，今天这个南韩的这个三星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就除了这个苹果可以跟它匹敌之外啊，但是台湾的宏达电好像现在开始看起来风雨飘摇，就觉得大家就觉得对它相当这个未来前途相当忧心。就以这个手机产业来讲的话，为什么台湾打不过南韩？那南韩就算像刚刚您讲的，我国家的力量倾注在大企业上，但是至少我国家的产品可以帮我们国家开疆辟土，这个难道不好吗？
我并没有说不好，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基本上呢，台湾的手机产业不止 HTC 啊，我们也有联发科啊，在这一块里面呢，很多的手机的品牌如果没有联发科根本做不起来嘛。所以说在这一块里面，我是觉得每一个社会都有它的特性。在韩国它有几个主力的产品，拳头的企业，那是很好。但是呢，在这一块里面，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相信是为了要照顾国民的生活，尤其是大部分国民的生活，而不是少数的财团。那我觉得这个是国家整个机器设立的目的，这个是每个人的那个理念的不同。但是我觉得在这一块里面呢，台湾要追求的是过去的均富的社会，让每个国民都过得更幸福，这才是重点。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回应刚刚就是说整个，那个大的问题架构台湾要打破闷经济呢，我认为呢，在这一块里面呢，可能在行政上面的，力道节能呢，我们可以公务员呢，我们可以学新加坡，也就是说更有效率。然后我也认同华府的嘉宾讲的，就是公务员要更有积极性的作为，而不是只是消极性的不作为。但是在整个方向感上面呢，要掌握的更好，在整个经济结构的转换里面呢，方向感要对，然后地方政府的活力呢要释出，也就是说在这一块里面呢，我们呢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就是说方式呢来寻求一个突破口。但是更重要的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关键的时期里面呢，我们呢怎么样呢去凝聚我们民众的共识，也就是说在这一块里面呢，找回方向感之外，我们还要用对方法。因为台湾的时间我也认同呢，整个经济在活络的时间，在重返荣耀的时间，我相信不太多了。
好的，谢谢彭斯周教授，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婉成。
好的，我们好多听众在线上等候，我们马上来接湖北的刘先生，请说。刘先生您在线上。好，
我是吕。
好，刘先生请说。李先生哈，那请您简短啊。
简短就是这样的，我认为这个谋求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个政客呢，他是不是这个有这个资格？我认为的话呢，这个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必须放弃对台动武， 第二，要承认中华民国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合法国家，或者是全世界华人同胞的国家。第三点，就是把中华民族的这个真正的凝聚力，就是归回于一个正面历史。完了。
好，谢谢。好，我们下面来接河北的戚先生。戚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啊，戚先生。哦，好，我们看没有听到戚先生声音，那我们来接福建的杨先生。杨先生，
你好，
您好，请说。
你好，
请简短啊，我们的时间好有限。
一分钟的时间，谢谢，因为我已经候在线上很久了。
是，请说。
我的观点是这样，我对台湾的民主其实是我非常赞赏，就像我们现在能打电话进来到中广来讲我的观点。但是呢，台湾想搞独立要投票呢，我觉得要13亿大陆同胞和2400万的这个台湾同胞一起来投票才能够算数，因为不要忘了我们都是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做胜者为王，败者寇。台湾对大陆来说呢，对中共来说那只是败兵之将，不管在谈判桌上还是国际政治舞台甚至战场，台湾有什么资格要求大陆因为一个台湾去颠覆自己的民主政治模式呢？中共不会同意，然后解放军也不会同意。我觉得美国也不会因为台湾跟大陆来爆发全面的战争，因为美国也会害怕连自己这个模式都会被共产党颠覆。所以这一点我也请台湾民众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两岸人民其实本是同根生，但是呢兄弟反目打架那也是比比皆是。
好，谢谢。
自己人不打自己人，那只是一个小孩过家家的话而已。
谢谢杨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台北的郑先生。
大家好啊！
哎，
那个中国的固有文化就是礼义廉耻嘛啊！我相信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哈、啊，还有两岸必须要，我是建议我们的马总统啊，在谈判桌上看能不能跟中共讲一讲，两岸都能够同时实施新生活运动，也不会有那么多黑心的商品哈、啊。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哈、啊。我们可以看一看哈，德国他们为什么都能够和平统一？
好的，好，
对对，
谢谢台北的郑先生。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台北姚先生，对不起，请您下次再来参加我们节目。那么我们节目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到2分钟了，要请两位嘉宾哈，简洁的来做一个总结。先请华盛顿的赵惠普先生。
好，那个婉珍好，就是我想就这个台湾目前的现状，就是说刚刚彭思周教授讲的，就是说民主还是有信心的啊、哦。那么就是说。希望我们台湾民主选出来的领导人能够真的来领导这个国家，告诉大家一个很清晰的方向，让这些有能力来做大投资的财团能够5年10年的把钱投进去，知道不会怕说因为政党的改变而会影响到他们。另外呢，就是说怎么样去领导这些公务员能够做出更积极的，是一个当领导人的一个责任。
好的。好，我们下面来请台湾的彭思周教授做结论。彭教授，
是我想今天这两个议题都很有意义。首先就第一个议题来讲的话，我也充分认同华府的嘉宾赵先生讲的，就是说两岸呢基本上就是要多沟通，有任何的沟通都是好事，哪怕呢这个沟通的项目呢并不是为就是说对方所认同，或者是说只能够取得少数人的认同，我觉得这基本上都是好事。然后两岸在目前的架构底下呢，我相信以中国大陆而言呢，目前的整个就是说经济的发展，还有就是说中产阶级的兴起，民众的生活，我认为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境界了。在这样的境界里面呢，不会有人呢想要用战争来去破坏它。然后呢，我也衷心期盼就是说台湾呢在这个关键时期呢，政府你可以赶快找出方向感，然后呢台湾的明天会更好。
好的，今天两位来宾的讨论非常的精彩，同时听众的参与也非常的热烈啊。我们可惜没有更多的时间让大家畅所欲言。那么后在线上没有办法接听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您未来继续的锁定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谢谢大家。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维吉尼亚州社区学院的董事会前主席赵惠普先生，还有谢谢台湾的彭思周教授以及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谢谢大家。也感谢听众跟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提醒您哦，来宾跟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浏览我们更多的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最新报道，或者是收看海峡论坛之前曾经讨论过的话题。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